某一个大文豪，他曾经说过，他说如果是苏格拉底或是莎士比亚，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或是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走进来，我们都要站立。若是耶稣基督走进来，我们都要跪下。这一句话确实是发人深省。这句话跟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特别当约翰讲到，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的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父神的祭司。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一切的一切，实在是太伟大。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甘愿降卑自己，他没有办法成就这么大的大功。耶稣基督是配得我们跪下敬拜、尊崇、荣耀、委身，为他而活，为他做见证。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个十分奇妙的，而且是很独特的一个秩序的安排，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经节，我们一起同声读一遍，你看看那个秩序的安排是怎么安排法。好不好？把这段经文打出来，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四到五节，只读四五节就好了。预备，来，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好，读到这就好。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很独特的一个秩序的安排。约翰，当他在领受启示录的末世的时候，有关于三位一体神一般的安排都是父、子、灵这样的顺序。在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一切的秩序的安排都是按照父、子、灵的顺序来介绍。基本上来说，旧约好像都是在谈论耶和华父神，四福音书都是讲论到耶稣基督子神，使徒行传是介绍圣灵神。但是如果你好好去仔细的研读圣经，其实整本旧约的核心不是耶和华神，而是耶稣基督。虽然我们看不见一个耶稣基督，使徒行传表面上来看是介绍圣灵神，而实际上整个使徒行传的核心仍然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当他把大使命交托给他的11个门徒，犹大已经上吊自杀了，这十一个门徒 耶稣讲到三一神的时候，也是先讲父，然后子，然后讲灵，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自己也是用这三这样的秩序，父、子、灵。 我们每隔一周，我们读的使徒信经，好不好？请把使徒信经打出来好吗？使徒信经，你看它第一句话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指父神。然后第二句开始，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指神。然后最后面他讲到我信圣灵，请大家特别注意，使徒信经也是父子灵的秩序的安排。那么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使徒信经父神只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么一句话。讲到子神的时候，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于童贞里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属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父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然后最后一句才是我信圣灵，我信圣灵只有这么一句话，我信父。全能的神，我信神全能的父也是那么一句话，但是介绍子的时候却是那么的详尽，内容也那么的那么的丰富。尽管一般来讲父子灵是这样的顺序的安排，可是当我们刚才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就发现约翰竟然把这个秩序给他做了改变。约翰是把父摆在第一，然后把灵，七个灵就指圣灵。待会儿我会讲什么叫七灵，父摆在先，然后把灵摆在第二位，最后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三位。为什么是如此？这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要非常的细心的去读，我们就会看见圣经其实每字每句都是有它的含义的。当约翰他如此安排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圣经中的最后一卷，圣经中的第一卷是什么呢？是创世纪。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如果可以答出来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答出来，不能答出来，我就来练。《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注意，这个神是指父神。然后第二节，地是空虚的。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你注意，第一节讲到父神，第二节讲到圣灵神。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他没有提到子神耶稣基督。哎，这就奇怪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仔细好好去读，而且你是把整本圣经都去读，你就豁然开朗，你就明白了。其实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怎么说呢？神说要有光，后面一直都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了。你注意这个"说"字，这个"说"，你注意就是基督耶稣。也许你会怀疑了，你说牧师你在乱解，这个"说"怎么会是耶稣基督呢？你注意，当摩西。把子神放在第三个秩序的时候，其实 摩西他是把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父神都是根据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说的，万物是为基督而造，万物是借着基督而造，万物是为基督而造，也是靠基督而造。神借着他口中的话，命立就立，说有就有，而这个话就是神的道，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这是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讲的，太初有道。那么也是启示录19章讲到的，在耶稣基督的大腿上，他骑着白马，上面有他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叫神的道，那说就是那个道，父神是借着这个道来创造，父神是为这个道来创造，父神也是靠着这个道来创造，万物是为基督而造，借着基督而造，靠着基督而造。当摩西在创世纪一章说"神说，神说，神说，神说"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基督的那个 focus 讲出来了。实际上，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为什么把基督放在第三呢？就是实际上整个旧约是从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耶稣的工作。其实是充满着整个旧约的所有的书卷，一直到马拉基书，全部都是，其实重心是耶稣基督。那你说，在旧约里面根本没有耶稣基督这个 term，可是旧约里面全部都是耶稣基督为核心，全部都是以耶稣基督为焦点。全部都是彰显、预表和说明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但是旧约，那新约就更不要说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摩西在创世纪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跟约翰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一章，都把这个秩序成为一个伏笔，让我们看见《创世纪》从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到《马拉基书》，其实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工作和耶稣基督的他的 being 和他的 doing。那新约就更不必说了，光拿启示录来讲，启示录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的第四节跟第五节，他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三，就是以耶稣基督摆在第三个秩序，成为一个伏笔。紧接下来一直到启示录22章，全部都是叙述耶稣基督在末日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不知道外面讲清楚，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我们不是叫耶和华教，我们也不是叫做圣灵教。整本圣经的核心，你永远记住，就是耶稣基督。当约翰他一反常态，不是按照父子灵的秩序来描写的时候，他却是以父灵子，他把父清淡的描写，把灵清淡的描写，却要凸显子，包括他的 being 跟他的 doing，不但是整本圣经。包括启示录，全部是一览无遗，而且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也就是说，当约翰他把父、灵、子这样的顺序的安排的时候，他所要凸显的是耶稣基督在末日所要成就的大事。约翰用这样的一个顺序为伏笔，用承先启后的笔法，要让我们认识基督在末日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全能、他的使命、他的救赎、他的终结、他的信实、他一切的 being 跟 doing，充满在整个启示录里头。我用一个例子举给各位听，在创世纪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挪亚方舟大水泛滥之后，讲到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跟雅弗。如果照着这样的顺序安排，闪是大儿子，可是当摩西在记载，要开始记载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竟然把闪放在第三个顺位。照理讲，闪是大儿子，应该被放在第一个顺位，可是却把闪放在第三个顺位。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闪放在第三个顺位，就是一个伏笔，要开始叙述闪的后裔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到雅各一直承传下去。其实这一种伏笔的陈述法，就跟我刚才讲的父灵子这一种陈述法是异曲同工之妙的。那么讲完这个，现在要大家可能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讲七灵，到底这七灵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七我们都知道是圣经的数字，七是表示完整。那么七灵实际上就是指圣灵，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圣灵就是下面所说的，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所说的七种灵。第一，它是耶和华的灵；第二，它是智慧的灵；圣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哈，这个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六章有告诉我们，圣灵就是耶和华的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那么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所说的七灵，是第一指耶和华的灵，第二指智慧的灵，第三指聪明的灵，第四指谋略的灵，第五指能力的灵，第六指知识的灵，第七是指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我就只把这个带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不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我讲到的重点是启示录中的基督和今天的教会。那么提到，我们一起看看启示录，刚才读的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这里面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你注意，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从二章到三章这七封信给当今位在土耳其西部的，也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是启示录中讲到这封信写给这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全体的基督教的教会，以及恩典时代历代的教会。虽然这七个教会 也代表教会历史中的七个不同的时代，但是其中全部的信息全都适用于每一个时代，因为在每一个时代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七种不同的教会，而这种情形在今天的时代似乎是更为的明显。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见，在21世纪的今天，有忠贞的教会，像士美拿教会，像菲拉铁菲教会，也有传福音的教会，像菲拉铁菲教会，也有沉睡的教会，像这个老底嘉教会或沙迪教会，也有被盗的教会，像沙迪教会，也有形式化的教会，像这个沙迪教会或者是这个别加摩教会，也有不冷不热的教会，像老底嘉教会。那么在神的恩典的引领下，我们在这里把耶稣基督所赐打给这七个教会的信息，姑且让我按照时代简单的说明一下，使得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得到其中的教训和勉励，并与教会的历史有些相互的印证，帮助我们有多一点的了解。首先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个讲到的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在使徒行传19章20章提到的，由保罗所建立的。有以弗所教会，有士美拿教会，有别加摩教会，有推雅推拉教会，有沙迪教会，有菲拉铁菲教会跟老底嘉教会。我把这七个教会按照教会的历史的发展很简述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的11节把这七个教会的名称一个一个列出来，然后从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就一一详尽的把耶稣跟他们写的信的内容记载下来。等我们思考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思想。从教会历史的发展，简单的说，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什么意思呢？就是松懈的意思。以弗所教会基本上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是从主后70年到170年这一段时代这个教会的光景。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好，但是就是松懈了，他们失去了起初原有的爱心。我们刚信主，我们可能很火热，也很爱主，也很爱人，可是信主久了，我们就很容易松懈了，这是以弗所教会的光景。第二，士美拿教会。士美拿什么意思呢？士美拿就是末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三个东方的博士有献黄金、末药、乳香。末药是苦的，很苦的。就是末药是什么？做什么用呢？预表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死的时候要用这个末药。这个末药是预表教会在最终死透，我们在最终死，肯为主受苦。士美拿教会是代表主后170年到312年这一段时间的教会历史的所发生的事实。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兴起，有十个罗马的皇帝，有了十次的大逼迫，信徒在这个逼迫当中至死忠心。 所以士美拿教会是刚好是在那个时代。第三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别加摩的意思就是联合，联合的意思。因为这是在主后312年代6到606年的年代时代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向世俗妥协，与世俗联合。因为罗马的后来的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大帝，他利用基督教发动了十字军东征，也因而获得了很大的版图，而且君士坦丁大帝还把一切被征服的国家的假神祇也纳入到基督教里面。君士坦丁他把基督教原来是被逼迫的，他现在把基督教列为国教，然后又把所征服的假神祇与基督教联合，使得教会跟政治跟外邦的宗教的信仰混杂，政教不分，教会因而黑暗，教会与世俗妥协。虽然基督教成了国教，可是整个基督教跟教会都变了质。曾经有人问我，政教分离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政和教是应该如何来划分？我想呢，我也利用这个时间呢，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根据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告诉我们，政府是神所设立的，政府是神的仆人，政府是神设立用来维护治安，设定法律，维护社会的公义。而教会呢，教会也是神设立执行神国福音事工。不管是政府或是教会，两个都应该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政教分离的正确的观念应该是什么呢？政治的政，或政府的这个政，这个字，政代表有形的政府，英文叫做 state， 可以代表政治 politics。 教呢，代表有形的教会 church， 也可以代表基督信仰Christianity， 也就是说，按照圣经来看，政府也好，教会也好，只有在这个权限和功能上分开，在其他的组合上，政府和教会是不应该分开的。政教分离不是指政治与宗教分离，乃是指政府与教会分离。我再讲一遍，政教分离不是指政治与宗教分离，乃是指政府与教会分离。那么，教会跟政府只是在权限和功能上分开，在其他的组合上是不应该分开的，也就是说，政治不应该脱离圣经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基督教的信仰应该对于政府一切公共的事物具有鞭策力和影响力才对的。政府的公共事务应该是在基督信仰 的影响之下来运作的。美国建国的当初，这些国父先驱们，他们是按照清教徒纯正的圣经的信仰，用这种基督教的精神来立国的。所以美国的三权的分立的政府是在一群有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人的治理之下，美国就能够迅速的蒙福而且发展开明。可是反观今天的美国，已经整个变质了，政治干扰信仰，政治限制信仰，这是错误的。如果大家看希律王跟这个施洗约翰，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犯了淫乱的罪，施洗约翰他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他发出了先知性的警告，他警告希律王，他责备希律王，宗教跟政治在这方面 state 跟 politics 或 church 跟 Christianity 在这个组合上是不应该分开的。尽管政治政府，注意哈，政府是政府，教会是教会，可是政治和宗教照理讲是不应该分开的，但是政府和教会是应该分开的。所以政教分离应该要弄清楚这一点。而当时别加摩教会就是政教不分，教会向政治妥协，教会又向外邦假神妥协，所以别加摩它的意思是联合。这是主后312年到606年之间的教会的光景。紧接到了推雅推拉教会，推雅推拉什么意思呢？就是美丽、漂亮、宏伟，外表非常的美丽。这是主后606年到1520年教会的光景，实际上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罗马天主教极盛的时期，也是所谓教会的黑暗时期的1000年。再进而一步就是沙迪教会，沙迪是维新革新的意思，或说逃出去的意思。这是主后1520年到1750年教会的光景，因为天主教的腐败，神兴起了马丁路德改教。但是很可惜，虽然是改教了，但是也只不过是皮毛，并不彻底。大家还记得吗？在列王时代有一个犹大国的好王叫约西亚王，他也是要改教，改变以色列人的信仰的腐败。可是也很可惜，约西亚王他的改革仍然也只不过是皮毛的，也是不彻底。大家好好去看就可以知道了。虽然推雅推拉教会，也就是罗马天主教，有非常漂亮宏伟的建筑，有非常庄严慎重的宗教仪式，可是却没有生命之道。大家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叫 Thomas Aquinas， 他是加尔文神学派的非常强而有力的神中心的一个仆人，他也当时也是在 这个罗马天主教极盛的时候，或说在推亚推拉教会这段时期，他有一次他遇见了教皇，当时的教皇，他教皇跟 Thomas Aquinas 非常自豪地说了一句话。教皇怎么说呢？他说 Thomas 你看我们呢不再像我们的教皇了，就是第一任的教皇彼得了。他们把彼得认为第一任的教皇是基督的代表，其实他们完全弄错了。下个礼拜我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你看我们现在不再像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彼得那个时候了。彼得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他说 Thomas 你看我们现在什么都有，辉煌，黄金，钱，我们非常的富有。教皇以这个为自豪，可是 Thomas Aquinas 他是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仆人，他回答教皇，他说虽然现在教会有钱了，可是我们的教会已经不再像彼得有那个能力能够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说今天的教会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生命力了。这是推亚推拉教会的光景。再进来而又发展到了腓拉铁菲的教会，腓拉铁菲 Philadelphia 就是爱弟兄的意思， Phileo， Phileo 是神的爱。那么 Philadelphia 就是 Phileo， 就是爱弟兄的意思。 Phileo 也是广传福音的意思。腓拉铁菲的教会是在主后1750年到1900年这一段时期的教会，当时的教会非常的兴旺，大复兴，属灵的大复兴。神使用了他的大仆人们，不管是 George Whitefield、 John Wesley、 Jonathan Edwards 等等，他们带动了英国、美国的教会的大复兴。教会充满了爱，教会广传福音。John Wesley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讲坛，他说 The entire world is my pulpit, my pulpit is the entire world. 当时福音非常的广传，总夜总会、舞厅、赌场，特别是在日内瓦，因为 John Calvin 的关系， John Calvin 是在马丁路德之后带来的非常大的宗教的改革的复兴。你去看今天全世界算是比较干净的城市没有别的，那是日内瓦， Geneva 在瑞士的日内瓦。日内瓦虽然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堕落了，但是至少日内瓦比起世界许多的重要的大都市来讲，它是相对的比较干净的一个城市，没有那么多的什么赌场呢，跳舞各种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比较少。在文艺在宗教大复兴的时候，也就是腓拉铁菲教会这个1750年到1900年这段时期，教会兴旺，福音广传，充满的爱，许多的夜总会、舞厅、酒吧都关门，都关门。大家知道，当保罗到以弗所去传福音的时候，带动了大复兴。许多的人把那些外邦的假神的这些 算命的这些书籍通通把它拿出来烧掉，结果影响了这个当地雅典米亚庙这些，不管是神迹或者是那些做生意靠庙宇做生意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意大受影响，结果他们就起哄找了匪类之人要来杀害保罗，也是一样的道理。最后进展到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什么意思呢？是公义之名，意思是他有公义之名而无公义之实。老底家教会是在当时这七个教会进展到的最后一个教会，也就是主后1900年到恩典之门关闭这段时期。什么时候呢？目前还不知道，也就是耶稣基督突然如同夜间的贼在半空中来临那个时候。所以现在是老底家教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了。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教会被世界捆绑，甚至被世俗所绑架，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尤其是以靠近末日为最。而你我今天身处在21世纪是最接近末日主再来的关键时刻了。我们属灵的光景和状态如何呢？主耶稣基督他都知道。如果你去看从以弗所到老底家，耶稣写给这七个教会每一封信里面，耶稣都讲同样有一句话，耶稣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知道你。耶稣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的处境光景，我们灵里面的情况，他完全知道。我可以装模作样，可是神知道我真实的光景，没有一个人能够隐瞒得过耶稣基督的眼目。我们深信我们不至于落到像老底家教会属灵的瞎眼，也不至于像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或是灵里迟钝。老底家教会其实就是今天21世纪教会的光景，也是教会历史进程到今天历史的最后的阶段。请不要忘记，启示录是预言的一本书，启示录用这七个教会，从以弗所教会主后70年开始到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之后就再没有写信给任何其他教会了。其实它是一个 prophecy， 一个预言，告诉我们当教会进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已经就是末日或教会发展历史的最后阶段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历史的最后的阶段，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日子确确实实是迫在眉睫了。求神帮助我们深刻的警醒，灵里觉醒，现在是时候了。当约翰，耶稣借着他写信给这七个教会， 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必成的教会。耶稣基督他会帮助我们效仿士美拿教会，肯预备自己为他受苦，因此得着基督的称赞。耶稣基督也会帮助我们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效仿腓拉铁菲教会，有从上头来的真实的爱，而且肯抢救世上的灵魂，因为知道日子不多了。耶稣基督也会帮助我们效仿以弗所教会的长处，被主耶稣基督称赞的地方，就是他恨恶以及排斥异端。耶稣基督也会帮助我们的教会和我们去效仿别加摩被耶稣称赞的地方，就是他在受逼迫的时候仍然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耶稣基督也会帮助我们教会效仿推拉教会，他被主称赞的地方就是他有信心、勤奋而且有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在这七个教会当中有五个被耶稣责备，可是想一想看，今天21世纪的教会，我们虽然不完美，我们虽然有缺陷，可是我们永远是基督眼中的同人。这是神在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有两次讲到，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眼中的同人就是他耶稣基督掌上明珠。教会虽然不完美，可是他爱教会，他不但为我们舍命流血把我们买赎去了，他永远宝贝我们，好像他眼中的同人。这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鼓励和安慰，这也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信心。耶稣基督借着这样的鼓励甚至责备，是为了教会能够更加的能够有他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像保罗。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我为他癫狂。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透过基督的爱，我们因而受到了激励，我们就可以更爱我们这位最终要来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地见他的面，唯有如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随时预备迎接我们的神，他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为他赐下这一卷书，我们向他感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的大爱融化了我们的心，你的大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相对的，我们只有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我们的不配，我们的惭愧，我们求主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你如何激励保罗，主啊，求主你也激励我们。你如何激励保罗，求主也双倍的来激励我们。 就像先知以利沙对他的老师以利亚所说的，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主啊，求主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所有一切美好的属性。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